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件喜事，那就是呢昨天今年第60届的金钟广播类节目的入围名单昨天揭晓了哈。我们正声广播电台呢入围了10个奖项的个人以及节目，好，那其中呢还有一些奖项，我们是网内互打哈，还有这个同时有2个人这个入围的哈，那恭喜这个我们入围的同事们还有节目啊，希望大家呢帮我们正声一起集气，希望呢我们在颁奖典礼那天能够大有斩获，就是啊，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哈，有大家的支持，我们才能够继续创作更好的节目来回馈大家咯。同样的，如果大家对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节目有任何的指教呢，也欢迎提供给我们哈，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进步的动力啊，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哦，也预祝我们的入围的节目跟同仁们都能够得奖了。好，这个祝福完我们正声的听这个节目跟主持人之后呢，我们要来关心天气啊。今天是礼拜五啦，又到了周末哈，周末要安排各种活动，当然天气很重要了哈。不过呢，今天依然是非常的热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还针对了5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警讯哈。那高温橙色的警讯呢包括了台北市哈，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那黄色灯号的地区呢也包括了新北市、嘉义县、台南市、台建，所以你看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哦，天气都很炎热，所以呢姐夫又要这个再一次非常这个啰嗦的碎碎念一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中暑哈，以防止中暑啦哈，你要多补充水分哈，不要在大太阳曝晒太久的时间哦，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一下。当然了，最近的天气呢虽然气温很高，可是呢午后呢偶尔会来一阵雨哦，所以呢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哦，有些地区呢会有大雷发生，像昨天下午台北地区的这个雷声轰隆隆的连续在响，其实蛮吓人的，就是注意一下是因为会有打雷闪电的情况之下，大家也要注意避免在太空旷的地方以及树底下以免呢有这个雷击的这个危险所以提醒大家了天气的变化呢要随时防范。好，然后呢如果要安排外出的话呢注意一下多补充水分，防晒要做好了。好，是天气的状况。那关心完天气，我们就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昨天美国股市呢4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77%， 涨了 350.06 点，收在 45621.29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83%， 上涨了 53.82 点，收在6502.0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98%， 涨了 209.96 点，收在21707.69 点。 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超过 1%， 涨了 1.34%， 上涨了 75.04 点，收在 5667.86 点哦。尤其S&P 500数呢又再次创下了收盘的新高纪录，这已经是标普呢今年第21次创历史新高了哈。看到这个纪录呢，我们真的蛮羡慕的哈。台股虽然在最近都创了新高，可是创了新高之后就拉回哈，没有办法像这个美股一样哈，不断的在突破新高。你看现在才9月份哈，就涨了21次的这个新高的记录齁，平均大概一个月呢大概就有两次到三次创新高的机会，所以希望台股也跟着效法好不好。好，那昨天影响这个盘面的消息其实也没有太明显的消息，可能就是跌多之后呢稍微有反弹，全市场呢都还在等待这个礼拜五的就业市场的数据那到底这个就业市场呢是会持续疲弱呢还是会有转机呢，这都牵动到接下来9月份联准会要开会的一个政策的很重要的这个数据的参考就是了哈。好，那昨天呢其实呢也公布了这个初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 23.7 万人，比预期的23万人又要来得多。那美国上个礼拜呢续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有194万人，比预期的196万人稍微低一点点。那昨天呢8月份公布了一个 ADP 的就业数，这是 5.4 万人，比预期的 7.3 万人呢要明显的减少这个就是所谓的小非农的数字。那上一次的数字呢是10.6 万人，几乎是腰斩的数字，所以我刚刚才讲这个就业数字呢是不是会影响到9月份的美国联准会开会的决策的方向呢，要特别去留心。那另外昨天也公布了另外一个数字，是8月份的 ISM 的非制造业指数是52，比预期的 50.9 要来得好表示说美国的服务业依然是蛮强劲的了不像这个制造业是有点疲弱了所以呢这些数都会左右到美国联准会接下来的货币政策的态度，要特别留意。那至于其他的个股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看昨天这个费城半导体的主要成分股辉达涨了 0.61% 那台关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台积电是上涨了 1.65%， 绿光下跌了 0.1%， 联电呢涨幅还蛮大，涨了 3.46% 另外呢博通它的股价是上涨了 1.23%， 可能跟他们公布的这个第三季的营收有 159.5 亿元，超乎市场的预期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博通还说他们接过了一个新客户，有100亿美元的 AI 晶片的订单。100亿元哇，这个那么大笔的一笔订单倒是来自谁呢大家也蛮好奇的。不过大家都在猜，博通并没有公布客户的名字就是了。好，那昨天的像亚马逊呢股价也上涨了 4% 这是创下5月份以来呢最佳的单日表现就是了。所以昨天科技类股呢算是好消息蛮多的，于是呢也带动了相关指数的上涨。好，那至于美元部分的话呢美元昨天是少涨了 0.1%， 来到 98.334 依然美元呢也是在等最新的就业数字出来了那这个非农数字到底呢礼拜五也就是今天公布会是怎么样呢当然就关乎到未来的美元的走势那其他货币对于美元的汇价呢，欧元对美元现在汇价来到1欧元兑换 1.164 美元，兑换日元呢则来到1美元兑换148 8.42 日元哦，日元大概最近就在147-148这个左右的价位在盘整了哈。嗯，那之后呢，到底日本的央行哈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因为过去呢，大家都认为说日本央行呢可能会采取升息的这个措施，不过一直都没有看到他们真正有采取升息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嗯，所以呢，让这个原本预期日元要升值的人可能都蛮失望的哈。嗯，本来有一些预期是说，在今年之内呢，日元可能会升到130元，不过现在离130元还有那么一段距离就是了哈。你说剩下不到一季的时间，会不会这个升到130元呢？我觉得除非美元有特别的变化哈，要不然的话呢，可能有一点难就是了哈。不过，这个金融市场啊，瞬息万变，很难讲哈，谁知道哪一天会不会蹦出什么消息？不知道啊，所以呢，就是持续的去注意观察、追踪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哦，你
记得一开始在流浪的街头，一念之间的冲动带着你往哪走，眼前仅有的梦想坚持或是放弃。 Yes, please don't give up, don't say no。 水波落地去七日下雨的夜，爸爸带着妈妈离开了乡下，来到了台北，搬到了10平大的公寓，破旧的钢琴，音乐有多伟大，你要跟这个男人走吗？17岁的妈妈离开家，阿公说水波落地，水波落地拍手回，阿公妈妈不原谅妈妈，爸爸就带着他们的梦想，带着小孩的梦想，就在台北生根发芽。音乐就是他的未来，妈妈就是他的家，没有了妈妈，除了音乐还有谁能够跟他说话？温哥华是雨季，台北今天气很晴，这场大雨下的自己为何不知所云？我想这天迷失的表情，音乐刻画世界和迹，让你听我真挚的声音。水波落地，你是否记得一开始在流浪的街头，间的冲动带着你往哪走？水波落地，眼前仅有的梦想坚持或是放弃。 Yes, please don't give up, don't say no。 水波落地，1995年1月我们来到了温哥华，不会说英文，不是广东话，爸妈带着他们的梦想，希望小孩可以实现他们做不到的梦，音乐是我的梦，爸爸心意告诉我。水波落地，14个小时的飞机，我经过了6年的努力，我带着钢琴、键盘、手提电脑，回到我们温暖的家。物件是我的名字，齐明阳是我的影子，现在重新做了个 remix， 是我跟爸爸的歌。Sing it。后壁咖喱在想，未来换回。
相信假象，值得被青睐，怀在，好期待，永远满怀的自在。感谢那么多好人，笑我骂我念我坏坏坏坏到没人来敢猜，那些迷路的同类们快醒过来。感谢那么多好人，尽情放着跟着坏坏坏坏到我们该了就买，一群在人海扬起的那些澎湃再痛快。坏女孩坏在我总能彻底打败，伤害坏在我真的舍得淘汰，虚伪的崇拜坏在，好精彩，我就爱这种女孩。感谢那么多好人，笑我骂我念我坏坏坏坏到没人爱跟自爱，那些迷路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熟龄论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拨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宜。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请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我们继续关心一下昨天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哈，我们来看一下黄金价格的部分哈。昨天黄金价格呢，在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呢，稍微回档了啊。现货的价格呢，下跌了0.3%，来到每盎司$3,547.68哈。现在呢，金价大概3500块是一个支撑了哈。看会不会这个继续往上冲哦。已经很多人预测说4000元是指日可待了哈。那我们就看看今年之内看不到4000元了。今年的金价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涨了超过30%了，所以呢，如果你有买黄金的，不管是现货也好，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投资标的，比如说黄金基金啦，或者黄金 ETF 的话，今年的荷包啊，算是赚的蛮饱的啦，好，那就希望这个大家呢继续赚啊，金价呢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下跌的条件啦齁，我说的是大跌啦齁，你说来来回回的这种这个波动呢是一定有的啦齁，只是说现在就看咯，是不是会继续往每盎司4000元的价位迈进齁，那当然3500元的支撑要守得住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呢，油价部分昨天呢又出现下跌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1%, 下65美分来到每桶 66.95 美元了。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49美分，跌幅是 0.8%， 收在每桶 63.48 美元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上个礼拜美国原油的库存呢意外的是增加了，库存增加当然呢对油价来讲就出现了比较重的这个压力了齁。那另外呢，一个就是市场预期石油输出国家及它的盟国我们所谓的OPEC Plus 在这个周末会开会在这个会议上面大家预计说他们可能会讨论提高产量啊，那当然了，你的产量增加供给增加的话对价格来讲当然就是有下跌的压力就是了，所以最近的油价呢开始就出现明显的回档了那至于说产油国家是不是会有这个增产的协议呢，这个礼拜开完就知道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不过讲到油价呢，如果你是开车主或者是机车主你去加油，你会发现说，油价这个国际油价不是一直在跌吗而为什么呢？我们的油价反而呢，有时候是不跌反涨预估呢，下个礼拜呢，我们的汽油的价格呢可能也还是要调涨我想这可能跟我们算油价的公式有关了很多年前呢曾经有过讨论说我们这个每周调整油价的公式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呢，因为常常就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国外的油价在跌但是我们的油价呢要么就是这个不调降要么呢还是增加还上涨所以大家一直觉得这公式是有问题的只不过呢吵了一阵子之后呢又无疾而终了。我是觉得真的就消费者的观点来讲，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公司到底怎么定的可是就觉得好像跟我们说要反映国际油价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并不是那么个相符所以希望了是看是不是有不管立法委员也好啦或学者也好啦来再针对我们的油价的计算公式呢再重新讲让它比较贴近国际油价的走势然后也比较符合大家需求吧不过我们也常常听到就说油价在上涨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动涨机制坦白说了如果你要按照市场的自由机制的话是不应该有动涨可是如果一旦油价涨太高的话呢可能会引发通膨上涨也就有上涨这对于每一个政府来讲都是一大压力所以可能呢动涨这件事情也没办法百分之百的这个去除就是了可是呢大家在跌的时候 哎，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减轻一点负担嘛，所以请有关单位呢，有机会的话，还是去想想看怎么样去重新，检视一下这个油价的公式就好了哈。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了。那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关税部分哈。我们知道，川普呢，在这个八月的时候呢，已经公布了各国的这个适用对等关税的税率了哈。但是呢，这公布之后呢，其实还需要经过一些协议哈，签下一些白纸黑字的文件才算数哦。所以白宫呢，昨天是表示说，美国总统川普呢，在礼拜四，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了，来实施美日的贸易协议啊。那根据协议呢，美国将会对大多数来自日本的进口商品呢，征收最高 15% 的关税。请听好，是最高 15% 哦，那有可能比 15% 还要低的哦。那这个 15% 呢，也没有累加这件事情，就是扎扎实实的 15%， 它是天花板，不是地板啊。好，那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心里就会想说，啊，那我们台湾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跟美国达成最后的协议，也白纸黑字的写下来呢？目前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进，官员都说这是保密协定的一部分，没办法来跟大家说明哈，就继续保密下去吧。我们就等答案公布的那天，哎，再来看到底我们有没有帮这个台湾守住了一些底线，还是呢，哎，无条件的奉献，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哈。那在日本跟美国的协议里面有一个，就是日本呢同意要设立5500亿元的这个投资基金，这是指的是美元了哈，会用在支持美国的产业跟基础的建设的投资上面哈。那至于相关的细节呢，会在稍后公布哈。哎，你看人家签协议呢，都会告诉你说我这个多少这个金额啊，那细节还没有定，他也说细节如果谈成之后也会来公布哈。那是不是我们的谈判应该也要比较一下，像这样比较透明一点点呢？哈，好吧，那这个是关税的部分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把焦点转到中国大陆哈。前一阵子啊，杰夫一直告诉大家哈，最近陆港股的表现不错，大家可以注意。可是，昨天呢，陆港股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势啊，像上海综合指数呢，昨天就跌了2.39%哈。那像上海的 A 股啦，也跌了2.39%。那深圳 A 股也跌了3.4%哈，哎，这幅度都还蛮大的哈。哎，为什么突然间呢？陆股又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下跌的走势呢？主要就是市场上传出来说哈，因为大陆股市近来呢，这个比较活跃哈。像一些主要的指数，像刚刚讲上证啊等哈，它的涨幅都已经超过了20%，所以呢，引发了大陆官方的注意啊，希望呢能够来降温哈。那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呢？不晓得，因为这都是消息放出来的哈。那因为大陆官方要股市降温的消息，出来之后呢，所有的陆港股哈，昨天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势哈。因为有消息指出说哈，大陆现在对于很多的民众啊，利用信用贷款哈，就是借钱啊，去投资股市呢，非常的注意哈。他们不希望大家用这么杠杆的方式来做投资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哈，股市好的时候，当然你杠杆做的越大，你赚的越多。但股市如果下跌的时候呢，到时候会有断头的情况出现啦，或者是呢，这个你必须认赔杀出的情况出现哈。这因为你又是贷款嘛哈，所以你的压力会更大就是了啊。所以呢，现在哈，有消息人士就说呢，在各个社群平台哈，也被要求了哈，不能够来过度宣传股市的情况哈。好吧，这个大陆官方啊，既然已经有这样的传闻出现，我觉得无风不起浪了啊。可能呢，多多少少呢，市场的这个投机的气氛会稍微收敛一点点啊。所以最近的陆港股呢，可能表现